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能来我们的会堂，与你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前天在团契有弟兄姐妹分享他们的经验，在别的国家，去教会，敬拜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很多教会都关闭了，然后很基本的一些事情，连买一本圣经也十分的困难。所以那一次的分享提醒我，我们能够在美国自由的每周来这边敬拜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福分。Let us not take it for granted。 那如果你今天是新来的朋友，我也代表教会欢迎你来我们的教会，愿主的恩典和他的平安真理与你同在，求他给你机会认识他，认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那今天我在腓立比书正道是第三讲，前两次 cover 的是第一章和第二章，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三章。那在2019年我有一次正道也是讲到腓立比书第三章，那个时候重点是保罗教导我们要怎么去舍弃，怎么去丢弃一些拦阻我们跟随耶稣的事情，这些有可能是你的身份，有可能是你的一些世界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想要好好的跟随基督，同时手紧紧握着一些缠累我们的东西的话，我们会跟不上耶稣。那保罗他做的榜样，让我们看到要好好的跟随耶稣，得着基督，就需要把一些东西放下。那今天我们从稍微另一个角度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就是教会跟我们社会是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对彼此有什么影响，特别是一些世俗的观念或是一些主义。那我们先来祷告，然后来接受神的话语。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你的宝贵的话语就像我们生命的指南针，让我们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求你透过你的话语还有圣灵的感动，来引领我们，来带领我们继续的跟随你，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知道怎么分辨是非，分辨真假。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首先我们可以复习一下腓立比书的背景还有前两章的重点。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腓立比书有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感恩鼓励还有正面的提醒，喜乐这个词也屡次的出现在这卷书信里面。从腓立比书你能够看到一间健康的教会，从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也看到腓立比教会的几个特征，它是一个不只有爱也有真理的教会，弟兄姐妹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也对传福音的有使命感，还有弟兄姐妹们在事工上面有一起努力做好的队友，不只做旁观者。因此保罗说他每次想到腓立比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心里就充满了喜乐。那无论是在保罗的时代或是我们第21世纪，基督徒无法完全避开社会的文化和世界观，那有时候这些世俗的观念与神的心意有冲突，基督徒若看不清楚这些观念，也没有防备的心，就很容易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有些基督徒已经深深地受了这些影响，导致他们偏离了真道，自己却不知道。那只要是在违背真理的主义上挂一个基督教的标签，或许还用一些基督徒常用的俗语来伪装， 那你身为基督徒能不能够分辨？你有没有防备的心去保护自己的灵命？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有严肃的警告，也有流泪的话。他勉励弟兄姐妹们要为教会谨慎。一个健康的教会若要继续成长，继续被神使用，那就需要随时抵挡两种使教会腐败的观念。在第三章，保罗说话的口气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反映出这两种观念的重要性。那第一个观念呢，就是民主优越主义。第二种观念在第三章 cover 的是享乐主义。那关于第一种观念，我先把今天的经文从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再读一次。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接下来有三个防备，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首先我先想解释一下这个民主优越主义还有我们平常说爱国有什么不同，免得有人误会圣经里面的意思。我用这个奥运比赛来做一个例子。有没有谁喜欢看奥运？我也很喜欢看。那你如果为你国家的运动员加油，这个是很平常爱国的表现。那如果在这个每次有奥运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特别感人的故事，一些运动员表现得特别好，背后有一些特别感人特别勇敢的故事。那就算他们是代表别的国家，你能够同时支持你国家的运动团队，同时佩服欣赏这位代表外国的运动员，那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可是民主优越主义就不一样，他会看不起这个奖牌数比较低的国家，或是对奖牌数比较高的国家心里感到不愉快。民主优越主义的人不会以公平公义去对待与自己民族不同的人，基本上这种主义的想法就是把民族不同当作正当理由去歧视，去用不公义的手段取利益，或强迫别人服从你民族的文化和风俗。那保罗很严肃地教导加拉太教会不能允许这种观念融入教会。他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那从历史我们知道，基督信仰是从一群犹太人当中开始的。在那个时代，有些信犹太教的人后来信了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还是有一群人觉得信耶稣还不够，他们为了要保持这个遵守犹太教的规定， 就要求别人若想要得救，也需要像他们一样遵守犹太教的这些规定，例如割礼还有饮食上的规定。那割礼是犹太男子必须遵守的一个规定，割礼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它就是做神子民的记号。但是保罗这边有说，有一种割礼是没有效果的，然后有一种真受割礼的。那这个真受割礼的意思，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就是真的做神子民的。那这些做神子民的，他们是信耶稣为主的人，人是接着信耶稣来被神称义，与神和好，做他的子民。罗马书第三章28-30节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但是有一群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之后，竟然要靠肉体上的割礼来称义，那这是一种腐败福音的异端。新约圣经的希腊文有一个字出现在加拉太书2:14，它是一个动词，它的英文翻译是 Judaize。 那 to Judaize 就是行事随犹太人一样，或是说叫人要犹太化的意思。那跟随这样主义的人就叫 Judaizer。 这种异端在第一世纪教会的影响还蛮大的，连使徒彼得也曾经暂时受了这群 Judaizer 的影响，因此保罗有一次需要严厉的纠正彼得。加拉太书第二章就记载了这件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11节，保罗这么说，后来基法也就是彼得到了安提亚，就是一个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的教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讲的就是这群 Judaizer 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里就是这个 Judaizer 的字出来。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那如果人真的要依靠犹太教的律法和文化来称义的话，保罗就说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的。这个在腓立比书3:4-8，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虽然保罗从前是一个谨守犹太教的人，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他张开他的胸怀去接受、去爱 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0-21节，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也就是说外邦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那为什么保罗愿意放下做犹太人的身份，甚至将他当作有损的呢？是因为他不够爱国吗？是因为他觉得做犹太人很羞耻吗？不是，他说他是为了耶稣的缘故。腓立比书3:8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在哥林多前书他也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关于他到底爱不爱自己的犹太人，他当然爱。保罗说，他若能透过牺牲自己的方式叫所有犹太人得救，他也愿意。在罗马书第九章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他的同胞不信耶稣。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换句话说，如果他自己一个人下地狱，能够叫所有犹太人都得救，他也愿意。这是他爱他的同胞。那事实上，能够像保罗那样，不需要那么看重自己的种族或是民族背景，是一种自由，能使你的生命更丰盛。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想想看，保罗一个从小到大没有吃过猪肉、没有吃过血的犹太人，他现在能和一群非犹太人团契，享受以前不习惯的食物，那这个是一种跨越文化的自由，同时这个也是神国的世界观。神的国是一个万国万民的国度，团结在基督的旗帜下。保罗把福音传到了欧洲，除了他之外，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我们知道马可把福音传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使徒多马是在印度殉道的。我们常常查经的人有没有从他们的身上学习这个功课，就是刻意的克服自己文化背景的限制，扩张我们的眼界。若你有机会参与耶稣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就是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叫万民做主的门徒。参与这个使命，若需要你住在他们的地区，使你吃你平常不习惯的食物，用你平常不习惯的语言沟通，你愿意吗？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受到这种民主优越主义的影响呢？很可惜有。有一些在北美洲的教会有深深的受到这种主义，而且他们当中很多是福音派的教会。那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同时信耶稣，同时接受白人优越主义，对他们来说 somehow 信耶稣和白人优越主义是没有冲突。但是民主优越的想法不只是白人才有，任何种族可能都有类似的想法。那保罗严肃地提醒教会，一定要防备民族主义或是部落主义的这种想法，这种主义是一种异端，使教会纷争，拦阻福音的事工。那我小时候 在国小的时候，我记得学校教学生说，大家都要说一句话，就是我爱我国胜过爱我自己。那后来今天懂了圣经，知道说关于爱国这件事情，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那神的子民就应当爱神的国，我们跟随的对象就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要像保罗那样，为了能够亲近耶稣，为了能够在参与神国的事工，愿意离开一切世俗的主义和意念。同时我们也要为教会谨慎，如果看到有人是不小心的犯了这种错误，我们可以用爱心来提醒他。那如果是从外面来教会，刻意的来传民族主义或其他的异端，那就像保罗这样子，对他们就没有什么好客气了。那教会需要防备的第二种观念，保罗也是屡次的告诉弟兄姐妹，甚至流泪的告诉他们。他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那有这么严重吗？根据保罗的话，这种观念的人是十字架的仇敌。下一个 slide， 谢谢。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八节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那怎么样成为了十字架的仇敌呢？第十九节就解释，他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你服从的是谁，谁就是你的神。服从自己的肚腹，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讲的就是服从享乐主义的人。那享乐主义是从古早到今天一直都很流行，享乐主义再加上信耶稣上天堂，那就是什么？繁荣福音。那就算你已经知道繁荣福音是异端，你绝对不会去信它，还是需要小心。因为活在这个社会上，享乐主义对我们不多不少会有一些比较不明显，可是又是同样危险的影响。这里我不是说爱主基督的基督徒就需要苦待自己，不行享受神所赐的一切祝福。保罗说，我们信的神是一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那在一个健康的教会，门徒们常常一起吃喝，一起出去玩，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自然表现。但是他们同时也不停地在侍奉主。那在我们教会侍奉的弟兄姐妹也有自己的学业、专业，有家庭，有时候有车子坏掉，有时候有房子需要修的，大家都是有生活，面对生活所带来的压力。那重点是他们同时爱神爱人，有服侍，也有享受与朋友一起的时候，而且看到更美好的一个画面，就是努力服侍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喜乐的时候，常常是同一个时间。但是享乐主义的跟随享乐主义的基督徒不一样，他们或许信主很久了，可能也常常与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他们也会常常祷告，也会在教会聚会，但是从他们的祷告内容和行为可以看到一些享乐主义的影响。祷告内容几乎就是与只与物质性的需要有关，对世俗的知识很有研究，一定花了不少时间去学习，但是对如何传福音、如何理解圣经、如何服侍，一年又一年却过去却没有进步。他们爱吃，他们爱去玩或是做参加吃喝的活动，但是服侍的需要来的时候 ，somehow 他们就是没有空。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把神的神国的事工 都交给别人去做，自己心里不觉得羞耻。保罗说他们的神是自己的肚腹。保罗说这些人，他为这些人流泪，因为享乐主义是十字架的仇敌。我们想一下，十字架是什么地方？十字架是耶稣被折磨流血，为了爱我们，拯救我们，顺服天父，牺牲自己的地方。享乐主义真的是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 It is against everything the cross stands for。 保罗他劝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他说在第三章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从上下文我们就能看到保罗和其他他在他身边的同工给的榜样。从第十节那边说，并且他说，并且晓得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已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这边我要强调的一个部分就是一同受苦。一同受苦里面的这个一同这个字，原文就是 koinonia。 那 koinonia 我们知道常常翻成我们基督徒常常翻成团契。那从这边 koinonia 用在与基督一同受苦，让我们知道说不一定是要一起吃喝享受才算是 koinonia，一起为主侍奉而受苦也是 koinonia。 那这里让我想起这几年参加这个暑假的短宣 YSMP， 跟这个宣道的团队在这一周一起服侍，大家都心里都很喜乐很快乐，大家的感情对彼此的感情都非常的 close。 那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一同受苦的原因，是你努力的付出，然后你看你往你的右边和你的左边看，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你身边也同样的在付出，同样的努力。保罗说他效法耶稣基督的受苦和舍己，他也勉励弟兄姐妹效法他。他这么做是希望他能够经历从死里复活的荣耀。那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二节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如果你是真与基督一同复活的门徒，你当求上面的事。那这里如果我们没有查几个希腊原文的话，我们很容易误解这段经文。什么才是求上面的事？这里求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我团契的同工以前有听过我解释这一点。求这个字不是祈求的意思，这里求的原文是 retail， 它是追求或是寻找的意思。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当耶稣提到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他用的动词就是 retail。 当天使们在耶稣的空坟墓前面对妇女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用的也是 retail这个字。当耶稣说我们应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都会加给我们，用的还是 the tail。 the tail 的意思就是你用你的力气， 你的时间、你的才能、你的心智去追求，这就是 the tail 的意思，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是你口中说一句愿你的国降临，这样就算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关于思念上面的事，这个思念我们也可以研究一下。思念这个字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也有出现，在第二章有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也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边意念相同和以心为心两个都是同样一个字，这个字的原文也可以翻成体贴，就像在罗马书第八章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还有耶稣曾经这样子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用的都是跟思念同样的字。那思念上面的事就刚好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相反，所以我们要学习保罗的榜样，做一个愿意为主流血汗干活的基督徒，不要只对享乐有兴趣，然后做了一个冒犯十字架的基督徒。当然这不代表每个基督徒的服事范围和程度都是一样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都是做肢体的，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功能，但是每个肢体做的事都对整个身体有益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做的决定，我们做的事情，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考虑到做的决定和事情对整个教会有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不要只有从自己个人的角度来做这个决定。那教会的事工也不要只让少数的肢体来做，让我们一同快乐的努力的一起做。那总结今天的信息，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自然会带来许多喜乐，信徒们对教会的服事、福音的事工会有相同的心思意念。一个健康的教会也要防备腐败教会的一些世俗的观念，需要防备的第一个观念就是这些滥用耶稣的名来推动一些世俗的主义，就像民主优越的主义或是现在的一些政治的立场。那第二种腐败教会的观念就是享乐主义，这个世界一直都是很跟随享乐主义，但是这种观念是十字架的仇敌。我们在教会很喜欢和弟兄姐妹一起用餐，一起交流，一起享受在基督里的爱，而且我们当中的彼此相爱能叫世界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也要乐意的积极的一起服事，一起向标杆直跑，以神国的事为念。那如果你今天还不是基督徒，你还不认识神，我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可以 clear up 一些或许你对基督信仰的一些误解。基督信仰不是政治的标签，它不是任何世俗的主义的标签，它是很单纯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告诉人如何与创造宇宙真神同时爱你的这位神建立起一个个人的关系。那怎么认识耶稣基督呢？这里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你在神面前需要谦卑下来，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一个思想和做事 冒犯神的一个人。那在神面前这样子谦卑的承认之后，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你做的事，就是他为你的罪被钉十字架。圣经说，神的义，也就是神的赦免，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有这样的信心的人呢，他来到神面前可以开口宣告，借着祷告来公开宣告你对耶稣的信心，接受耶稣在到你的心中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好的教会，感谢你赐给我们在我们身旁有 爱神爱人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彼此支持，彼此勉励，让我们继续被你带领，求你继续使用我们的教会，求你继续呼召新的同工，呼召慕道的朋友，让我们在洛杉矶这边能够做世界的盐，世界的光。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